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力藏本来护作龙清巴七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华兹仁波切所造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那么那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也叫做普贤上师言教。那么是华兹仁波切的这个上师啊，我如来亚尊者在讲解这个就是大圆满龙清临提的前行仪轨的时候，做了记录。那么这个记录当中呢，有关系的这个道次的修法，有很多修法的窍诀、修法的关要。所以说呢，在讲这堂课的时候，大圆满上师呢，在这个讲记刚开始的时候也讲了这个关键的内容。那么这个关键内容呢，是这个伽蓝派的就是说一种两个故事吧，两个公案当中的对话，这个很重要的、很关键的。那么这里面讲到的呢，第一个是这个中敦巴尊者和阿底夏尊者的就是说对话。那么这里面对话呢，就是这个中敦巴尊者呢就问他的上师啊，就问阿底夏尊者，为什么给其他人宣讲的这个密咒，给我讲到了这个道次第？阿底亚尊者就说呢，之所以给你讲道次第呢，因为这个道次第的法呢，非常的一种这个重要啊，非常重要。那么除了你之外呢，其他人没有办法完全了知，没办法真正去弘扬这个道次第的修法，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中敦巴尊者他真是能够把这个一些佛法核心的修道的次第呢，完全能够了解证悟之后呢，能够真实的传下来，传下来之后对后代的这个弟子。它的相续的条幅啊，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关键。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当时可能有很多人呢有类似的一种想法，现在的很多修行者呢可能也有类似的想法，觉得道次第不重要，重要的是密咒啊。是密咒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密乘的修法，还有一些这个咒语的念诵啊声缘次第诸如此类的，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是密咒。那么这个密咒呢，很多人认为呢，真是要修习佛法的话，那么应该通过观一个本尊，念诵他的咒语的方式就可以了，其他的方面呢都不重要的。那么现在也很多修行者呢也是持这种观点。那么就是说显现上面呢，就中敦巴尊者和阿底亚尊者这个师徒的对话，就把这里面的这种关要的东西呢，其实就已经讲出来了。讲出来一方面呢，可以打破我们的一些对佛法的修行方面的一些误解吧。一方面就是说明了这里面的一种核心，到底什么是核心啊？虽然这个密咒它这个修法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一般的根基来讲啊，如果内心当中没有依次的产生出离心菩提心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那么上上的一种这个密咒很难在相续当中相应。即便是这个修了这个就是说生缘次第啊，修了这个密咒不确定很快呢可以解脱。因为显现上面阿底亚尊者在西藏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不是这个很感叹嘛，是这样的，很感叹的话就是说他通过他的神通，有些地方说呢是神通观察到的，有些地方说呢是这个有两个印度的僧人到了西藏，然后阿底亚尊者问他们在现在的印度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概就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啊，他们就是说是观察的也好，或者说说的也好，他就说现在这样，就是说在印度啊有一个这个修持一个密法的，有说是密集的金刚，有的说是这个大威德，有可能是就是两个人的两个事情，他表达的意思一致的。那么就是说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修行密集金刚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呢，是圣的金刚密集金刚，我也记不清楚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的说是这个证悟了小乘的见道还是怎么怎么样。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的，阿底亚尊者他就说，我今天早上有一个修大威德的弟子呢堕了恶趣了，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讲的。那么其实呢就是说这里面的修行这个密咒啊，修行密法，如果没有真正的菩提心啊，内心当中没有这样一种基础的话，即便是很深的密法都有可能误入歧途。那么一个呢是这个进入了小乘道，我误入了歧途，就没有大悲心来修持这个法，这个都算是好的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至少有一个想要解脱的心，有个出离心在修持这个大乘的这个观要的密法呢，就修成了小乘道。这个呢在这些僧者看起来是一个悲哀的事情。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密法大威德等等，像这样的话堕入了恶趣成了一个具有很多头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头很多手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恶鬼。那么通过修持大乘的密法变成一个变成一个恶鬼的这个恶趣众生的话，这个也是很可悲的事情。 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真实的修行的话，它这个道的次第很重要。虽然在这个以前的话，因为这个众生的根基它相对来讲比较利，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呢，不需要这样一种道次第，因为他们内心当中多多少少已经具有了这些修道的基础了。所以说呢，就是说针对他们的根基啊，稍微的开示一点法，让他们就专修一个法呢，就很容易相应，很容易成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越往五浊恶世走的话，那么众生的根基是越钝越劣。那么就是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如果没有通过修道的次第呢，逐渐的进至有情的相续，让有情呢相续当中逐渐逐渐的具有这样一种修法的基础，要想要这个通在这个下半人生上面修持佛法得到这样殊胜的成就呢，很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很多人呢，可能是因缘福报不够嘛，还是什么样，反正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修道次第这方面的话，很多就是说修行者呢可能并没有引起重视。所以说呢，这个通过这个对话呢，也知道了这个道次第的重要啊，就是说是阿底亚尊者认为中德玛尊者是他唯一的传人啊，就他的法脉啊，就是说真正的心智，所以说就对他呢专门就是说着重的这个传的这个道次第，他就可以把这个道次第的一种修法呢传下去。所以说阿底亚尊者传这个道次第，然后道次第后来呢就分了两支嘛，分了大概分两支。后来呢就在宗喀巴大师出世的时候，就把这个这个道次第的修法重新做整理之后呢，就铸成了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是这样。那么菩提道次第广论其实解释在阿底亚尊者的这个菩提道灯论，还有这些所传下来的一种这个这个道次第的法脉当中呢，进一步的发挥造下了一种修行的殊胜的修行论点，让这个有情的相续呢逐渐通过这些法要来成熟相续。那么大圣上师也说了，藏传佛教当中呢有一个很不共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呢，就是道次第啊，通过次第性来让这个修行者的相续呢逐渐成熟，这个是非常把稳的一种修行的方法，是这样的。虽然很多法都是佛法，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一心一意的修持，不管是什么样一种法呢，都可以获得成就。就从他的一种这个理论上来讲啊，都可以获得成就。但是呢，就是说有情的相续如果没有成熟，如果他的这个基础没打牢的话，那么这一方面的一种法，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比较难以相应的。所以说这个道次第呢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组问答呢，还有呢也是噶当派的一种这个修行者普中阿尊者和金刚阿尊者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对话，是这样的。那么这里两位呢也是噶当派的一种著名的格西，著名的这个传承的上师，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普救阿尊者就问这个金刚阿尊者呢，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通达五明获得五种神通，获得八大成就，就八大西地，和选择在心中升起道次第，那么你选择哪一个？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这个针对当时的有些修行者应该要避免的一种企图，或者说是很多修行者以前的话他也不一定抓住了修法的关要，现在的很多修行者呢也不一定真正的抓到了这个关要。所以说呢，就是说当时呢这样一种问答的话，对当时修行者澄清一些问题呢很重要。当然像是在这个讲经当中提出这种问答的话，对现在的我们修行佛法的时候澄清一些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谜团呢，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个很重要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意义的。那么这个尊者呢他就说是这个当然选这个道次第在心中升起来了，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不要说真实的心中升起道次第，仅仅的确定说道次第的确是这样的很重要。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都应该选这个，何况是说真正的道次第在心中升起来，那么这个是具有很大意义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这个原因就是说，那么这些通达五明也好，还有获得五神通也好，还有就是说是获得这些八大西地也好，在这个五死轮回当中呢都已经得到过很多次了，但是呢没有解脱。那么如果真实的内心当中产生道次第的话，那么一定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呢这个意义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们再分析一下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观点呢，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那么就是说我们平常来讲的话，有些人他非常希求这个出名觉得就是如果通达五明的话，那就在世间一个大智者了，是这样的。就一方面也通就医学方面也很精通，还有这些工巧名方面呢，就不管是做什么样一种这个，比如说现在的工巧名的这个范围现在就比较广了，像这个电脑啊，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这些技术修汽车或者什么什么样，他反正都通达的。这个方面就是工巧名方面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生命方面的各样一种词句的运用，各种这个难解字的一种这个它的辨别它的读音和它的这个意义等等等等，这个词句之间的搭配，这方面都是属于声明， 啊，这个语言学方面的生命。如果一个人他对语言文字方面特别精通的话，那么也是很多人羡慕的地方，是这样。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英敏，英敏呢就是一些逻辑一些辩论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一些英敏。还有就是内敏，内敏在以前的话主要是属于这个就是说这个婆罗门的这些教典反正和宗教有关的。但后来呢，我们在讲五明的时候呢，后面这个内敏呢都和佛法有关的，但是以前的这个内敏呢不确定是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精通五明，精通五明呢，对于一个想成名想成名出名的人来讲，想要就是说，如果他通达了五明的话，当然在世间也很吃得开了。要找工作呢，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各种各样的技艺都通达，什么样一种这个学问都了知，像这样的话，可能是这个没有问题。所以说，可能有些人他会选择五明，通达五明和道次第升起了，肯定选五明了。通达五明这个方面是非常好的。那么还有更具有吸引力的，就是五神通。和这个八种西地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就是说左边放一个五神通，如果你选的话就可以获得五神通。五神通那么就知道天眼通啊，天耳通啊，像这样一种神足通啊，这些他心通啊，像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宿命通。这些方面呢，对哪一个来讲，对世间人都是具有极强的诱惑的，是这样的。都想这个应该得的。你看天眼通、天耳通啊、他心通，还有这些这个神足通可以飞来飞去的。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说太妙了，如果获得这样一种五神通是太妙了。那么就获得五神通和道次第，道次第没有什么感觉的话，就精通升起道次第没感觉什么重要，但当然选五神通了，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他肯定会选五神通，而且很多人修佛，佛法如果不注意的话，没有一直上师，没有长时间的这个一直上师的这个学习佛法的话，很多人学习佛法的目的可能也是呢想什么时候内心当中在自己身体当中早日获得一个神通这个是非常好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很多人肯定也会选这个五通。还有一种就是八大西地，八大西地就是八大成就。那么这个西地有两种，一个是共同的西地，一个是不共的西地。不共的西地当然就是获得证悟啊，证悟空性啊，像这样的话，不共的成就，不共的西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共同的西地呢有八种共同的成就有八种，就是在以前在有些现在佛法当中有些地方也有全真波罗蜜多切的，也有专门一些修世间神通的有世间西地的一些这个修法。有些是咒语，有些是这个药有些呢是通过一些缘起物配了之后呢抹在脚上就可以跑很快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诸如此类的这个很多的这些世间的西地的修法也有。在印度的话有这个很多种，比如说金丹术。金丹术呢就是点睛技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持配各这样药方修炼之后呢就可以可以就是说是这个修成这个点睛术等等。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宝剑成就，有的时候是眼药成就。眼药成就就是说当你把这个眼药不是现在的眼药水你看电脑时间长了眼睛痛，这个眼药水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眼药呢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一种这个修法修完之后呢就修成一种眼药。如果把这个眼药涂在自己的眼皮上面眼睛上面的话，它就可以看清楚地下的宝藏。哪个地方有宝藏它像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它自己的一种眼药成就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方面的话都是一些共同的成就。还有一些这个宝剑的西地飞行术等等。反正这个八大成就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众生来讲也是颇具吸引力的。那么就是说如果选八大成就呢还是选道次第呢，可能有些人会选这个道次第，因为他不知道真实的众生他需要什么应该得到什么，是这样的。真的来讲的话就说是得到成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智慧没有这样福德的话，他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所以说他肯定会选择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八大西地，他对道次第在心中升起这一点呢不会有兴趣。然后不有兴趣当然就不会去学习了，不去学习了当然也不可能在心中升起道次第，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真正的道次第是什么呢，就内心当中升起这个逐渐逐渐的升起这个升起这个出离心出离心升起的时候，当然对侠满人生对侠满难得这个问题呢完全内心当中是升起了这种状态的。对于寿命无常呢也是升起的，那么对于轮回痛苦这一点呢完全也是升起来的，然后对于业因果呢也是坚信不疑，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些出离心在内心当中升起的，这些出离心当中所包含的功德这个修行者相信当中是有的，有出离心，然后呢也有通过菩提心的教授呢升起的菩提心，然后道次第的菩提心在内心当中升起来的，然后呢就是说空性的正见等等它是升起来。所以说这个道次第呢它就如果真正在内心当中升起来的话，对有情解脱至关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里面宣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问答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有让我们清醒，有的是让我们清醒的这种作用 所以有些时候呢，上师说呢，左边放啊，就说是这个10000块钱，右边放一个这个前行的法本，可能很多人会选这个钱，不会选这个法本，真的觉得法本到处都有，钱呢很难挣，那就有的时候就会这样选择。其实呢，就是说，就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有些时候难以进步啊，有的时候就难以真实的和佛法相应，它有的啊，并不完全是这个外境造成的，主要是我们的心对于佛法的一种这个重要性。或者说修行佛法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呢，没有认清楚，啊，没有认清楚的话，当然我们就会做一些错误的选择，是这样的。所以大圣上师说呢，修行者有些时候往往是把佛法放到啊，就排在就是说是最末一位，或者就排在这个排位的时候排得很啊，就是说很靠后的位置，像在自己的事业啊、家庭啊、健康啊，或者说赚钱呢，他们觉得这个方面是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总是说修习佛法听课呢没有时间呢，打坐没有时间呢，但是如果没为什么没有时间呢，因为他把时间用在其他的方面去了，就是说浪费时间的事情呢就安排得很慢，佛法呢就说是这个最多有的时候挤两三分钟出来啊，挤个十分钟就说非常忙，是这样的啊。其实呢就是说这说明我们内心当中对佛法的一种解脱道啊兴趣不高，那么如果兴趣不高的话要获得解脱呢当然很困难，是这样啊。所以这方面的一种问题，大圣上师在讲这个之前呢，他也提到了啊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教言，喀赞派的很多的教言对我们的法入于心啊，心和法相应，他有的时候是啊他的力量是很大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对于学习这个一种道次第，因为道缘的前行呢它也是一个道次第啊，他就说是共同的前行怎么修，然后呢不共的前行怎么修，乃至于后来呢啊，如果我们修完前行之后呢，还会进入这个正行的修法。正行修法当中还有很多的修持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生源次第的密法，还有就大圆满的这个修法等等，它都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上去的。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真正得灌顶啊，真正得灌顶啊，真正的修密法啊，它应该是在这个前面的出离心的基础上，在前面菩提心的基础上，在空性如来藏的见解，在相续当中已经真实的升起定解的基础上，它的根基啊，条件圆满了，这个时候才可以真实的啊学习密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前面的基础打好了之后呢，他学习密法就是非常好，因为他出离心也有了，他不用在修密法的过程当中去遣除什么样一种心理上的障碍，菩提心也修好了，所以说也不用担心在修密法的时候是不是为了自私自利啊。那么就是空性的正见也修好了，所以说观深远次第的时候也不会把自己观的本尊啊，或者说气脉弥勒直为实有误入歧途的可能性。然后如来藏的观点也有了，这个方面在真实的去啊，就是抉择这个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很多道友学习的这个大幻网光明藏论当中的时候呢，啊，就一切都是清净的显现啊，自己是本尊，外面一切都是佛。那么这个如来藏的观点如果学好之后呢，很容易理解这些观点啊这些问题。否则的话，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肮脏的世界，我现在这个虚肉之躯为什么就是佛呢？为什么就是本尊呢？外面的一切为什么就是这个刹土呢？为什么一切都是上师的显现呢？像这样的话就搞不清楚啊，是这样的，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了知了这些啊这些教法之后呢，再来接受密宗的观点，他就会觉得特别的容易理解，而且呢就很殊胜，对于密宗当中抉择的观点啊，再再的升起信心啊，的的确确的永远不退失的信心都会产生。所以这些都是前期的铺垫呢，前期的基础打牢之后呢，然后修习这些法要的话就是非常的顺利啊，顺理成章就可以接受，顺理成章可以修行。但是呢，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呢，前期的修法并没有重视，没有去努力的去修前行，所以说当我们一下子接触密法的时候，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得了灌顶了，反正也得了窍诀了，反正也是好像似乎是一个密乘弟子，经常拿念珠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就是为什么要这样修，内心当中还是很迷茫的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要修持一些密法，很容易很快相应，很快成就的话，有的时候呢不是特别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大圣上师也经常讲了，我们要好好的修前行，把这些这个啊，这前行修好，不管是真实的哪一位上师都是这样讲的啊，就大圣上师是这样讲的。然后孙罗堪布呢，在这个很多地方都是强调加行、外加行啊，就说是一些五加行啊啊这方面呢非常强调的。还有就是说这些这个大宝法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中沙宗布切等等，他们对于这些前行的这个这样重视呢，也是非常的一种这个提倡。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圣者的智慧啊，远远超过凡夫人的一种分别心。所以说，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啊，不需要，这些前行不需要，上师每天都会强调这个前行，这个是不需要的。或者说就是说啊，有些时候说旁边的某某道友说不需要，哎，所以就不需要了。这个某某道友他已经学了好几年了，他的话其实就学了好几年也不一定学得好。啊，就说是这个啊，这些圣者的语言不相信，反而是相信一个，哎呀，就是说一个普通的人的话，这个也是不应理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受到旁边人的一种影响， 当然是在小甘露丸这篇文章当中呢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对于佛陀的教言，对于这些传承上师们的教言不相信，反而去相信一个普普通通的凡夫人，自己具有业惑的凡夫，这个就是个颠倒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啊，就是说是这个受到旁边的一些人的影响，有些这个旁边的人呢可能是显现上面是一个道友，可能显现上面是一个其他的一个世间的学者，可能有些时候可能是一个完全不懂佛法的一种这个普通世间人，他们说出的话，那么这些话呢其实对，也许就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当中有可能呢就具有某种这个权威性，但是在佛法的修正上面啊，绝对不是权威，是这样。佛法的修行上面必须要信任佛陀，必须要信任这个啊传承的上师们，他们就是通过这个实修实证得出来的经验呢是绝对非常可靠的。其他的这些啊，就是说不了知佛法的人呢、啊、或者刚刚学到一点点佛法的人呢、啊、或者对佛法理解似是而非的人呢、啊、对这些方面的一种这个语言呢、啊、他们的思想呢其实不必要去接受啊，接受之后对自己的修行呢是有影响。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知道啊，说大善上师为什么很强调这个前行，大善上师也经常讲了，他在修习佛法过程当中呢得益最大的就是这个前行啊，是这样。对大圆满前行对他的这个对他老人家的一种这个帮助显现上面特别的大啊。房中一宝呢也是经常的讲这个前行，大善上师也是这个非常非常赞叹反正就是前行呢，大圆满前行好像也是啊显现上面讲了很多次吧，是这样的。就最早的时候呢就没找到这个大圆前行的法本的时候啊，有一个很略的法本，大善上师也讲过嘛，他最早的是有一个劫掠本的啊，一个前行，他在这个劫掠本上面呢给这个当时到佛学院去的汉僧啊，十几个汉僧呢就讲过一次这个啊，只是节选版。后来呢就是说大善上师好像去印度啊，印度在香港的时候哪个地方啊，反正就得到一个就最早期的一个郭元勋居士翻译的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法本啊，特别高兴特别欢喜。回来之后就讲了之后我那次也赶上了那次啊。然后后来呢就是说因为那个法本的确太难懂了，是非常非常难懂。所以说就是说是在道友们再在祈祷之下呢，大圆上师翻译了这个现在这一版他也是改了很多次了，是这样。所以说他在上面呢也是讲过啊，讲过一两次，后来呢又讲过，是这样。所以说大圆满前行呢大圆上师也经常讲，就说明这样一种这个内容特别的殊胜。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上师们他在这个佛法方面呢他们是权威，是这样的。那么他们说这个很重要，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啊，绝对是百分之百是很重要的，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在这个前行的修行上面，我们那些刚刚我们分析的啊，如果你前期的这些基础没打好的话，要修止上面的修法呢是非常困难的，就好像世间的盖大楼打基础一样，如果你下面的基础没有打牢的话，上面就是说是这个也不稳固，很容易坍塌，很容易就是说变成一个啊，就是说豆腐渣工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修行呢，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修行变成一个豆腐渣工程，然后呢就是说是过了一两年之后呢轰然倒塌了，或者就过了一年过了就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啊。像这样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修行这个大工程呢变成豆腐渣工程，应该变成一种可以说是这个精心打造的一个这个优良产品，这个方面就非常好。那么怎么样让自己的一种修行变成一个优质项目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每一个修法每一个步骤认真的把关，认真的去落实每一个修法，是这样的话就说是非常好。尤其是呢就听上师的教言，听上师的话，这方面呢远远超胜听自己的分别念的指引，听一个世间人的一种指引，这方面的话要重要的多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呢这个第二个大科判是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呢分了这个三个科判，一个是共同外前行，第二是不共内加行，第三是往生法。那么这个呢共同外前行啊，共同和不共同啊，主要是这个对比起来的共同和不共。那么大圆满上师讲的时候呢是在讲义当中啊提到，就是有些呢是属于这个显宗密宗共同的比如说呢这个出离心啊，还有一些这个皈依啊菩提心啊等等，这方面是属于共同的，这些呢显密都有的。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密宗才有的啊，比如说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啊，曼荼罗的一种积累资粮的方法，还有一些呢是这个上师瑜伽等等啊，这些属于这个不共的。还有一些呢属于这个大小乘的共同和不共。那么这个小乘和大乘都是共同的基础的前行呢，比如说这个侠满难得、寿命无常等等这方面，只要你修小乘法的话，它也需要这样一种出离心啊，你要在这个基础上修大乘法呢，也是在出离心的基础上修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大小乘共同的皈依啊，这一方面可能是也有共同的，但是呢就大乘不共的皈依啊是没有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呢一定是这个 啊，就说大乘的这个皈依啊，小乘没有，还有一些这个菩提心呢，这个小乘没有的。这一方面的话是共同的，比如说呢，有些地方讲这个道次第的时候啊，这个对于这个中士道啊，有一些这个共中士道啊，共中士道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这个中士道的一些出离心等等呢，那么大小乘都需要升起来。所以其实也说明啊，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那么修法过程当中啊，有些这个基础啊是必须在内心当中升起来，否则的话就很难以更进一步的修持殊胜的法要。所以这个方面是这个大小乘的共不共，这个方面大小乘的共同不共。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教派之间的共同不共，就是说但上次讲的话，这个前义和后义的教法当中呢有共同不共的。那比如说就是前面的这些就是侠满难得啊，这些共同加起是这个一样的。还有就有些的话就说皈依发心啊，这些也是这个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有些这个修持这个不共的这个上士瑜伽，还有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前行咱们那个法本当中，前行当中修曼札的时候呢，像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新水派的灵梯派的一些不共的曼茶楼的修法，不共的这个三生曼茶的修法呢，其他的教派当中没有。还有一些就是皈依的时候啊，虽然都是密乘的皈依，但是呢就是说大圆满的这种不共的皈依啊，也是在本派独有的一些其他方面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呢也有这个共同和不共的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当然呢其他教派它也有我们没有的一些不共的修法，这个当然是也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皈依境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从修上士瑜伽的角度来讲，皈依境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主要是观莲花大士，那么其他的可能是观想像金刚持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这个中号大师啊，他也有不共的一种这个皈依境的主尊啊，这方面也是有共同和不共的一种差别。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本体呢都是佛法身三宝啊，本体呢都是这个佛的自性，都是法报化身的自性，那么这个是这个没有什么样一种那个很大的差异的。所以说呢虽然在这个所观的外表形式上面啊，他每个教派的一种这个所观的这个主尊和他们自己的一种法脉的因缘不一样不共同，所以说他必须要这样观，但是呢他们的本体呢都是这个一模一样啊，都是这个佛陀的一种这个本体。所以说呢佛法这个所有教派的这个内部啊都是这个一味的，但是呢在观待众生的修行的根基上面呢它有些差别，这个方面我们要分清楚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修行者方面的一些这个共不共啊，针对修行者来讲的话，有些修法呢有些修行者可以都修，每个教派的修行者都要修的啊，都修起来都可以修行的。但还有一些不共的话，只有在这个法脉的修行者他得到了一种不共的传承之后，才可以了知修行的方式，才可以修行的，这方面也是这个不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共同啊不共啊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修行来讲的话都要了知。然后在修行的时候首先修共同前行，再修不共前行，因为不共前行它的修行的方式的见解啊比共同前行要高，所以说如果前共同的前行没有修好的话，不共的前行也很难修成因为说呢我们在修行家庭的时候就是说外面就是刚开始的这些这个外家行啊，就是这个四家行啊，一定要高度重视因为这个四家行呢它主要是让我们看破轮回，主要是让我们升起一个真实的想要求解脱的心。如果我们在修行佛法都没有一个真实的想求解脱的心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更高的修法呢都和解脱道没有关系了，是这样，它都是为轮回的一些世间的发心服务的，都轮成了这样一种这个轮回成了一个这样一种为世间轮回法服务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修行方法了。这个根本就不符合于这个佛法的修行的核心思想。所以说呢这个共同前行它之所以重要，就是第一步啊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准确，第一步它的一种这个定位一定要准确，它一定是为了解脱道。所以说如果把这个共同前行它的这个修好了，我们内心当中的一心求解脱，世间的这些事情呢有些时候呢可以放弃的，有些时候呢不能放弃的话，他做的时候他也有一种这个出离心的摄持，他就有一种超然的这种心态，所以说他就不会单着在世间法上面。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呢出离心呢有些时候让我们修出离心之后呢，就是说有些要放弃。为什么有些要放弃呢？因为这些事情的确是对我们的这个解脱啊没有一点关系的，而且不但没有关系，对我们的一种解脱它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说杀生偷盗邪淫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这个就是说一直背着的话，那么不单单是得不到解脱，而且呢在轮回当中也没办法获得一种真实的善趣的安乐，所以有些方面我们必须要放掉 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啊不符合因果方面的取舍呢，必须要放掉的。有些呢可能不需要放，比如说工作啊、挣钱呐、啊，就是说吃饭、养家糊口诸如此类的，这方面暂时也放不掉。放不掉的话怎么办呢？放不掉的话有用，就用解脱心态摄持啊，就知道这些呢不是主要的，就这方面不是主要的。只不过我在这个修行解脱道的过程当中呢，暂时啊没有办法，还有一些责任呢、啊。还有一些这些方面呢，还暂时放不掉。放不掉的话，就是我初定性的摄持这些啊，这些世间的工作啊，摄持这样一种对吧？家庭的关系，摄持这些世间的工作，它就有一种更深的智慧，它就有一个更高的见解，它就有一种就是说是求解脱道的一种这个智慧来摄持这些行为。所以这些行为在做的时候，它也因为有了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高的见解啊，求解脱道的一种心态的摄持的缘故，它虽然在做，但是它不会过于的执着。啊，不会过于的执着，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它会不会成为障碍呢？关键要看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对于这个这个工作等等本身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既可以修得很好，又可以把这些世间的工作也做得好，啊，当然就是修行佛法，有些时候我们认为啊，学了初定之后呢，什么都不想做了，等等等等。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是什么都不想做，但是有些是必须要做的。如果就是说该做的事情不做，没有做好，反过来会对我们修法的心态也会有些影响。这个方面就需要一种协调的智慧啊，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智慧来做这些事情，就是说这些事情该做的还要做，该做的还要做，而且应该在某些情况下应该把它做好。只不过呢，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呢，就要通过修行的心态摄持的时候，过滤掉一些过于的贪婪的心啊，就是过于的贪婪的心还有过度的执着啊，这一方面就是去掉之后呢，那么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啊，生活过程当中啊，它就会去掉很多额外的烦恼，而且呢和这些同事之间的关系很融洽，和这个家里人的关系很融洽。那么就是说一个很好的环境啊，很好的环境，但是并不有单着啊，就是说你和别人的关系很好，不一定就是说单着很深。那这个一种很好的工作环境，很好的一种家庭生活的这个环境，其实对我们以一个很平稳的心态的修佛法，它也是很重要的。否则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修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这个没协调好，没协调好的话，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呢吧，家里的这个关系搞得很紧张，然后就把公司里面的这些事情搞得很紧张。其实紧张之后呢，别人会给你压力，那么给你压力的时候，你还没有成佛，也没有成为菩萨，那么这些言语，这些对啊，这些这个行为，这些语言不可能对你的心没有影响。所以如果对你的心有影响的话，那么就你在修行的时候也不可能说是一心一意的去修行，你总会想到这些事情，是这样。所以上师说呢，修行佛法的话也要把这些世间的事情要处理好，如果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很善巧的话，其实对我反过来对我们修行也是很大的帮助，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一方面的话，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就是这种佛法的智慧的摄受的话，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放弃所有的东西，他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获得一种能够协调的智慧啊，一个协调的能力，不过于单着，但不走于极端，是这样。他也不会认为说我现在学佛了，啥都放下了，什么不管了，他也不会放在多于这个极端当中，他也不会就是说完全没有时间去修行啊，完完全全沉溺在这个世间法当中，也不会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有了佛法的智慧之后呢，他就可以用这个来摄持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修行和这个工作，那么这个方面呢，是对我们来讲也非常重要的。只要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修行啊，通过这样一种修法呢，让我们的心逐渐的成熟，在这个基础上来修持这个出离心。那么首先我们要升起出离心，那么到次第的第一个是出离心，然后呢出离心的基础上，那么我们要就修持这样一种菩提心，逐渐的把我们的心呢引导趋向于这样一种大乘道，行于大乘道，最后呢就是说得到大乘道的果然后度化众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共同前行和不共前行，那么分析了这样一种这个几种情况。那么第三种当然就是往生法，往生法的话就在这个当中呢是属于这个正行啊，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属于正行，是这样的，是往生法。那么在如果是在其他的大圆满正行当中呢，这个往生法它有的时候也作为一个后行来做的，因为前面的话它修行了一些这个像这样一种三身瑜伽或者观心的来助趣正行呢修本来清净和这个任运至诚，然后后行的时候呢它会修往生啊护法法，也有这样安排的。那么在本论当中它是属于这个正行的。那么下面我们看呢这个共同外前行，共同外前行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人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刚刚我们讲的第一步迈入解脱的第一步就是共同外前行。那么如果你把共同外前行修好了，意味着你放下了对轮回的单着，那么你的心当你的自己的内心呢就一心一意的求解脱道求解脱道呢，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的话最重要的一心一意的求解脱，是这样的。 说对轮回的事情呢，还该放下的放下，该看破的看破，这方面呢就说的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出离心的话，虽然我们在修这个菩提心啊，虽然修其他的一种生缘次第啊，但是因为你总的思想没有求解脱，所以你的菩提心有可能沦为你就说在世间当中得到名利啊，就说是兼顾我执的一种方便呢。修空性呢也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所有的修行有可能沦为世间法。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共同外加行特别重要，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也要认真学，修的时候呢也要把这个高度重视。在对我们来讲当前来讲最重要的正行就是要修这个共同外加行。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是共同外加行，共同外加行呢我就说修一下过一过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主要是修这个磕头有些时候就认为磕头呢这个是前行，我只要过一遍就行了，主要的我要修生缘次第，要修大圆满，要进密法班听密法等等。但其实呢这个每一个修法在每个阶段它都有正行，那么对我们来讲初学者的正行就是共同外加行，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就必须要用绝大多数的时间精力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然后用绝大多数的时间精力在修持类型当中产生这样一种共同外加行，是这样，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呢是分六第一个的共同外加万前行分六：一暇满难得，二寿命无常，三轮回过患，四因果不虚，五解脱利益，六依止上师。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就六个修法，六个修法当中呢就前面就是四个前面四个叫做这个四种厌世心四种厌世心是这样。那么四个厌世心是什么呢？通过观修四个修法可以让我们这个厌离轮回，可以让我们升起出离心，升起这个想要解脱的意乐，所以这个叫做四种厌世心。或者有些地方讲的话就四种转心法就是说四种转心可以转变我们的心的，把我们的心从单着轮回转变成为希求解脱所以这个也叫做四转心法，就是说把我们的心呢转向于这个正法的一种这个四种思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要解脱我要生出的心，光喊口号是不行的，是这样的，你必须要有一个真实的让你的心转变的一种修法。所以说呢就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主要就是修这样一种这个四种转心法或者四种厌世心四种厌世心。那么就有些人说打坐到底需不需要打坐到底需不需要观想怎么怎么样。其实呢打坐的内容呢有些的是寂止，就是真实来讲的话一元专注的不用想其他的。有些人就是说打坐的时候他必须要利益的作意必须要就是说真实的去入你所观修的法当中，这个叫观察修。观察修通过观察来修通过观察来修，所以说你必须要把暇满难得的每一个要点都抓住反复去串习，把寿命无常的每一个要点抓住反复去串习。那么你把要点抓住了反复串习了，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会转变你的心就转变了。转变成什么？以前你是单着轮回的，你现在通过修行之后你的心就转变成了希求解脱了，真实的出离心通过这样四个修法四个步骤的观修，你的心真实的转变成为追求解脱道，那就不是喊口号了。只要你的内心当中真实升起来了，你会很自觉的去修持这些殊胜的这些机制进账修行佛法的一种观要。否则的话就内心当中没有升起，我们说要内心当中没升起了只是说要生出离心，其实呢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心态还是单着轮回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话就迅速的迈入到这个解脱的行列当中。所以前面四个呢主要是四转心法把自己的心转变转向这个解脱道的一种这个思维。所以说呢就是说按照这个宗喀巴大师在三主要道论当中的这个窍诀的讲法的话，第一个修法第二个修法它是一个阶段，第三和第四呢是一个阶段，那么暇满难得和寿命无常呢主要是断除我们对今生的执着。因为就是说这个轮回嘛，要么当作今生，要么当作后世，是这样的，要么就今生当中过得好然后就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放在追求今生的名闻利养上面，要么就是说今生我放弃了，但是我后世我得到一个更好的身份，后世我升天，后世我得转成一个大富豪，后世怎么怎么样他就对后世的一种安乐追求单着。所以说就是说观修暇满难得和寿命无常呢，它可以断除我们对今生的执着，然后修持轮回过患和因果不虚呢，可以断除我们对后世的单着。那么就是我们对今生也不单着，对后世的轮回也不单着，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就求解脱了，这个时候的真正的解脱心就产生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目标不明确的话，当然今生当中有些人很苦行他就说历历的去放生或者历历的去磕头他就想我通过这个修行我后世可以升天，后世可以得到天人的果位，这个啥都不用操心了，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安乐而已。 所以说呢，后世它的范围是很广的。所以说我们看轮回过患，轮回过患当中就讲到了所有我们可以选择的轮回当中的选项，六个选项，六道轮回，六个选项，哪一个选项都是过患啊。所以说你有什么可以贪着的呢？你即便是后世转成天人，你还是过患，还是痛苦哦。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轮回，整个轮回过患观想完之后呢，放弃掉啊，不要贪着这个贪着没有用。而且这方面呢，就是说轮回过因果不虚，它都是连接前后世的。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些修好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的啊，就会就是说放弃对轮回的希望，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啊追求解脱了。所以说呢，就是说第一第二呢是放弃对今生的担着，那么就第三第四呢是放弃对后世的担着，那么对今生和后世都不担着，那么我们就升起出离心啊，我们就解脱，想到从里面出离，出离的话就是求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前面四个科判是这样的。那么第五第六呢，那就和升起出离心之后的后续的。那么如果说厌离了，真正的厌离，特别特别厌离今生，也放弃了今生，放弃了后世，如果没有解脱道，我们就会绝望。但是呢，有解脱道，所以第五个科判呢，就是讲的略，但是呢，就是讲到了解脱利益。啊，它有三种解脱，一个是声闻的解脱，一个是圆觉解脱，一个是大乘的这个菩萨或者佛的解脱。那么这个三种解脱呢，都可以获得的，任何一种果位获得的都是寂静清凉的，都可以让我们离开轮回。哎，所以跟我们讲解脱利益，所以说就是说解脱利益这个科判，它是紧跟这个前面的一个就是说厌离轮回而来的。所以厌离的轮回，刚刚我们讲了，如果一个人他对世间绝望了，他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都绝望了，又找不到个出路的话，他就会自杀，他就会活得非常痛苦。那么如果我们通过观察说今生也不能担着，后世也不能担着，那么如果没有第三条路，没有一个解脱道的话，我们也会非常绝望，是这样的啊。但是呢，他有一个第三条路，就是解脱道。所以说这个解脱利益呢，马上跟进给我们讲啊，这个是有解脱的。然后呢，就第六个呢，你要解脱的话，你凭自己能解脱吗？啊，凭自己不能解脱，所以要必须要依靠一个啊，就是说是有经验的导师啊，所以要依止上师。上师呢，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他是这个从现世的显现上来讲，他是这个专家，他是学习佛法的话，就是说长时间的闻思修行的专家。那么从这个佛法的这个，不单单从经世来讲啊，从这个整个佛法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上师他是佛的化身。啊，他是佛的化身，佛的化身的话，就佛是彻底远离轮回的，所以说他就化现成上师来引导我们出离轮回。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共同外加行的话，他的一种次第的安排就是说断除今生的担着，对，断除对后世的担着，断除完之后呢，有解脱道，让我们升起一个很大的欢喜心。那么这个解脱道呢，你没有助缘，靠自己是不能承办的。所以说呢，也是让我们依止上师正确的依止上师，上师的方法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正确的依止上师？通过正确依止上师之后呢，走到一个最大的利益。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告诉我们这个第六个科判。好，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种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层次大概的分析，我们要学习的一种这个总纲要吧。当然我们在逐渐学习这个六个科判的时候，会对我们修行者内心当中产生很大的触动对我们就是对解脱道的一种认识会逐渐清晰而且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很多很多修行调伏烦恼的方法。所以说我们越学呢会越欢喜，越学会越高兴。那么首先第一个的是暇满难得，那么就是说这个暇满难得，暇呢是闲暇，满呢是圆满是这样。难得呢主要是说它珍贵，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暇满难得，它难得的又怎么样？有些人就会想，你再说难得，反正现在我已经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我们说讲这个暇满难得干什么？关键我们说这个暇满是很难得的，现在得到了。现在得到虽然是当前是得到了这个得到的暇满呢，主要是我们前世做了这些获得暇满的因。那么后世你现在如果不修行的话，那么这个暇满就会浪费掉。那么如果你现在不修持这个善法的话，你再下一世呢，就这一世不修持这个佛法的话，再下一世你就没办法再得到暇满了，你还是没办法通过这个人生获得这样一种解脱。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暇满很难得，就讲很多很难得的一种情况，各种各样一种这个教理比喻数目等等，让我们知道这个闲暇是什么，圆满是什么。而且这个具有闲暇和圆满的这个身体非常难得到，非常难得的又怎么样我们说难得的东西就是非常珍贵的很珍贵很珍贵。所以说既然得到了，我们要珍惜它，而且呢就是说越难得它越珍贵嘛，所以它的用处也很大。那么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暇满， 这么难得的一种像如意宝一样的人生，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呢？怎么样让这个人生呢它的利益最大化呢？怎么样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呢？那就是修佛法啊。如果你用人生去做四件事情的话，那么就是浪费人生，浪费这个狭满的人生。那么如果你要只是去找这个食物啊，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口腹之欲，只是让自己这个啊，就是说不挨冻，只是让自己就是说不饥渴，只是就是说满足自己在啊世间的这样一种欲望，很多事情的话，这个旁生都做得到。旁生他也可以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呢，也可以就是说是吃得饱肚子，是这样。旁生也可以满足他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两性之间的一些这个也能满足两性之间的欲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得到了人生之后呢，只是追求这些的话，那么这些呢旁生都做得到的，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生呢，它不是一个只是单纯的满足一个这样一种世间的基本要求，也不是像一般的人一样追求一个金钱啊，追求一个地位啊，这个普通人生都做得到的。关键是这个人生它的这个价值不止于此，这个人生它可以用来修解脱道，所以说这个修解脱道，让自己解脱，让众生解脱，弘扬佛法啊，利益众生呢，这个方面是只有狭满人生才做得到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用狭满人生去做这个世间的事情，乃至于我们用这个狭满人生去做禽兽的事情，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浪费，非常非常大的浪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难得，为什么难得？我们现在用人生在干什么？所以说就学完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整个科班学完之后呢，最后他有一个公案来让我们去了解，就应该特别珍惜这个人生，这么难得应该珍惜，怎么珍惜，怎么样珍惜，是这样的。最好的珍惜就是每天行持善法，就拼命的用，尽量的用这个人生去做善法，让他这个人生的利益呢发挥到最大化，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知道了狭满难得了，我们就知道这么难得的人生啊，我一定要用他的修学佛法，一定要让他修学佛法，所以是这样。所以说这样的之后呢，我们就在我们认识到要用这个人生去行持殊胜佛法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侧面，从狭满难得的侧面，看破了今生了，放下了今生当中的琐事，因为我没有用这个人生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看破了。所以说他就是这个。放弃对今生担着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寿命无常。如果把这两个思维，把这两个修法都合起来了，我们就知道要真的要放看破今生，真的要放下对今生的担着。因为就是我的人生这么难得，而且这个人生呢难得之后呢还会很快死亡的，所以说我追求这些有什么用呢？我只有追求就是说是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去追求真正的对我今生后世都有利益的，就是善法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思维这个狭满难得大概的这个纲要。当然后面我们讲的时候还会去讲到这个狭满难得和我们的这个厌世心，狭满难得和出离心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它到底是哪个方面观修才能打动我们啊，让这个狭满难得在这个生出离心方面对我们哪个方面真是有帮助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把这个狭满难得思维透的话，我们就是想难得又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想难得又怎么样呢啊，是难得，但是我现在得到了又怎么样？有的时候就没抓住它的核心。那么我们要去联系的话，就是这个观想狭满难得和出离心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生出离心一定要观修狭满难得呢？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要去想啊。如果想到这个，把它找到联系了，好了，我们这个时候观想的时候，慢慢我们就把我们的心转向于出离心方面。不是说狭满难得和寿命无常修好了之后可以看破、打破对今生的执着吗？就它对打破今生的执着方面，哪个方面做帮助的？这个方面我们要去分析，后面我们就说是我们都要穿插这些方面的引导，像这样呢，逐渐我们就认识到这个狭满难得和出离心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狭满难得分四啊，第一个呢是思维本性显现，第二呢是思维特法圆满，第三呢是思维难得之欲，第四呢是思维数目差别。那么这里面呢就说是狭满难得啊，狭满难得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科判是闲暇啊，就是狭满的狭。然后呢就是说是第二个科判是圆满，那是狭满的满。第三个科判是思维难得之比喻啊，就是狭满难得啊，就是体会它难得了。那么第四个呢主要是思维它的数目的差别，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的人生和这样一种就狭满人生之间的，或一般的就其他的众生和人生之间的这个差别啊，就思维之后呢就知道的确是很难得啊。它就是说总体，有的时候我们在局部观想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没办法知道这个到底是差距在哪里。但是如果把这个狭满的人生和其他的一些普通人 把狭曼人和其他道的众生的这个数目一开始对比的时候，一下子这个差距就非常大，非常明显。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能得到这个人参啊，它的确是非常非常稀有的，所以我一定要珍惜，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这边讲的话，就是说是狭和满分开讲的。狭和满呢，这里面呢就是思维，它的狭的时候是本性，哎，我们看到这个科判当中，一个是本性闲暇，第二是特法圆满，所以它这个闲暇和圆满呢，它是分开的，就是说这个本性和特法。啊，本性和特法，也就是说这个闲暇首先是暇满嘛，暇和满，闲暇就是有空闲的意思，有空闲。那么有空闲的话，就是说有空闲够不够，有空闲还不够，你只是有空闲有什么用，是吧，还不行，必须还有特法。哎，它的差别法是什么，它的特法是什么，它的一些要点是什么。所以说就我们就是相当于说闲暇是什么，它是本性本体，本体闲暇就相当于一个大的框架啊，它的基本要素，你必须要闲暇。你如果都没有闲暇了，你后面的圆满哪里有圆满呢？就像我们就说这些修房子一样，你首先有个框架嘛，对不对？你画画的话，你首先有个线条嘛，你首先把这些线条勾勒出来，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它的本体本性大框架啊。你首先要在这个闲暇的基础上，你首先要得到闲暇，你就得到闲暇，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远离八无暇，也远离八无暇，得到这个白无闲暇，得到闲暇之后呢，啊，这个是有它的基础，就它的本性，它的本体，从这个大的框架来讲出来，它基础，它的有基本的要素。它的这个大的框架是闲暇，所以它叫本性，本体的方面叫闲暇。那第二个特法，特法就相当于填充，你有了这个框架不行呢，你只有框架有啥用呢，是吧，你必须要让它充实。所以说你要修佛法的话，你暇满人生，你单单是有闲暇是不够的，你单单有闲暇你怎么能修佛法呢，不行，所以你必须还要特法。那特法就是说它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更加圆满的一些条件，更圆满的条件，所以是叫自圆满和他圆满，就讲实圆满，是这样的。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话，你修个房子，你首先要有框架，大的框架你要有，哦，这个是闲暇。然后有了闲暇之后呢，你要去砌砖呐，你要去装修啊等等，把这些弄完了，好了，这个是个房子啊，这个就可以住了，而且住得很好。或者画画也是一样的，你首先勾勒出一个总的一个线条，然后勾勒出来之后呢，你要去把它充实掉，你要上色啊，你要哪个局部啊，你把它弄清楚，把它就是说是完善的，完善完之后呢，哦，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画，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暇满人生呢，就是这样的，它首先要有空闲。要闲暇，然后第二个呢，在空闲的基础上，它还有很多实际的内容，就是说你要修行佛法还不够，你必须还要具有实圆满，要具有实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具有实圆满之后呢，才可以真实的去这个了解，所以它的一些条件进一步的条件的差别，这方面呢必须要知道。所以这个是特法的意思，说暇和满呢，一个是本体，一个是特法，它就是闲暇和圆满，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就是说第三个呢是思维难得的比喻啊，就是说是难得的比喻，我们慢慢都要去了知。然后下面我们看呢，第一个呢是思维本性闲暇。那么思维本性闲暇呢，这个原文当中这样讲的，总的来说，没有生于八无暇处而有空闲修持正法，就叫做闲暇。这里面闲暇讲得很清楚啊，就总的来讲的话，我们没有转身八无暇啊，没有转身在八无暇的地方，而我们有空闲修持正法，我们有修持正法的空闲，这个叫做闲暇啊，这个叫闲暇，就有时间。我没有就说是这个生于八无暇处，而是有时间有空闲有机会吧。有的时候这个空闲的意思也是有机会的意思。那么有机会修持正法，关键这里面啊，这个是要讲暇满人生的时候，他这样一种这个要素就是要修正法，修正法的人生才叫做暇满人生。否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了，这个人生嘛就到处都有，是这样，这个好像没什么。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说里面讲的是暇满人生啊，暇满人生不是说一般的人生。所以说一般的人生呢，后面还要讲啊，就是说一般的人生呢，就好像看起来不是很难得，像你这个造罪的人生不太难得，是这样的。真正难得的是要有修持正法的空闲。所以有些人他大把的机会，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空闲，但他用去天天打麻将啊，天天跳这广场舞啊，天天做这些事情啊，没有事情就是一个遛弯去逛街，就去遛狗。像这样的话，你他是时间很多，他就愁的没办法打发，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有空闲，但是不是修持正法的空闲。说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有修持正法的空闲。那么有这样修持正法的空闲的话，都叫做闲暇。那么既然这个闲暇它是指远离八无暇，那么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是八无暇。知道了八无暇，我们说远离了这八无暇，那就叫闲暇，是这样的，那就叫有空闲了。所以说后面讲到的是八无暇处啊，所谓的无暇是指八无暇处，就没有八种没有空闲的地方，如云地狱恶鬼及旁生 边彼地及长寿天，邪见不遇佛出世，阴雅池等八无暇。那么就是说这里面有八种，八种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大概可以分两类啊，一类呢是属于啊人道的八种无暇，一类呢是属于这个非人道的一个八种无暇，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地狱、恶鬼、旁生啊，这个很明显啊，这个就是属于三恶趣，然后再加一个长寿天。那么三恶趣加长寿天这四种啊，就不是属于人道的啊，它不属于人道所设的，所以这个叫做非人类所非人道所设的一种这个啊无暇处。然后呢，边彼地、邪见、不遇佛出世、阴雅这四种，这四种是属于人道所设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就大概分这两类啊，就比较容易了解，比较容易记。那么就说是这个，下面呢，我们要去分析啊，就是说进一步的分析这个八无暇具体的，首先是略说，然后后面还要就是稍微广说这样的八无暇。那么第一呢是地狱啊，地狱如果转生在地狱中，那么日日夜夜连续不断的感受寒热的巨苦，根本没有修法的机会。那么这个没有修法的机会就是没有闲暇嘛，啊，没有闲暇。刚刚我们所闲暇的也有一种理解是机会的意思，那么有机会修法的就叫闲暇，没有机会的就叫做无暇。所以说这个地狱，我们就知道地狱是这个所有的六道当中最痛苦的、最底层的，是这样。那么假如说造了业转生在地狱当中，那么日夜夜都感受痛苦啊，那么就在只要转了地狱就没有安乐的机会了，是这样的。只是日夜的感受巨苦，因为他造了很重的业才会转成地狱。而就是说是转成地狱呢，他要把这个什么呢，他要把这种业消尽的方法，我们说我们造了恶业了，造了恶业要让这个业消尽，两种方法消尽。一种消尽业的方法就是忏悔，你通过修善法来忏悔这个恶业，这个就是消尽恶业的一种方法。如果没有用这种方法的消尽，那就第二种的消尽，那就什么受苦，通过受苦的方式来消尽你的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上师佛陀让我们就是说在自在的时候啊，要不然你就不要造罪业，这个就是智者。第二个呢，你造了罪业之后你懂忏悔啊，这个是另外一种智者，两种智者，是这样。那么如果这两种都不是，那就是愚者了。第一个你造了罪，你可是愚者，你不知道因果取舍，是愚者。第二个呢，你造了罪之后不忏悔，任由自己堕落，任由自己去感受这个痛苦，这么愚笨啊，是这样。所以说是第二种愚者。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已经堕地狱了，那可能是没有忏悔，要不然就是说在忏悔的时候力度不够，力度不够。他虽然做了些表面上的忏悔，但力度不够，还是没有消尽这个罪业，还是堕落了。那么堕落地狱之后，在地狱当中用受苦的方式。而为什么说日日夜夜连续不断？因为你堕地狱的业啊，那是极重的业啊，堕地狱业是极重的业。人间的这些痛苦也是恶业，但是呢它毕竟是人趣，人趣的话它还是有间歇的啊，它还是有间歇，它痛苦有间歇的。地狱当中基本上没有间歇，日日夜夜都连续不断的感受痛苦。而且它这个地狱当中主要的分两类，一个是寒地狱，一个是热地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堕入寒地狱的话，日日夜夜感受寒冷的痛苦，都热地狱的话，就是说是日夜感受炎热的痛苦，是这样。现在我们人间的这些炎热和寒冷呢，在地狱当中根本不值一提，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人间当中呢，啊，就夏天有旱地的四十几度啊，或者就是说是在东北啊，有些时候在这个藏地啊，零下三十度、四十度、五十度，这些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啊，这个不算是，关在地狱来讲不算是最冷的。因为他我们的业没有这么重，是这样的。再加上呢，就是说是你是人道嘛，你是人道众生，你热的话，你可以啊，你可以吃冰棍呐，啊，你可以开空调啊，或者你怎么怎么样，你可以跑到哪个地方去避暑啊。那么如果是在很冷的地方呢，啊，你家里面装暖气啊，或者说你怎么怎么样，你总是有方法，你出去之后可以穿很厚的衣服。反正就是说，你如果是人道的话，你都有解决之道，在地狱当中没有解决之道。在地狱当中，你说我有钱，我在世界有钱，能不能开许我装个空调？你说能不能开许我就是说是怎么怎么样？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那绝对不可能。你说给我搞件棉衣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那就是纯粹受业报的地方。你业果成熟了，没有自在了。那个时候你在人间有自在，的确是因为你的业还没成熟，你还有自在。但是如果一旦堕地狱了，没有自在可言，只有受苦，被动受苦，所以这个是大愚者。所以有些人说呢，就是说佛法是消极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看的话，佛法不消极，真的是世间人才消极。为什么世间人消极？ 造了罪业，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堕落，什么都不做对治，任何挽救都不做，任何就是说去改变的这个发心都没有，行为都没有，就是等着自己堕落去受苦，这个是最消极的，不做任何改变啊，不做任何补救，那这个是最消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佛弟子呢，就是知道了自己做了罪业，好了，很积极的去这个去拯救自己，该忏罪的去忏罪，该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是这样。所以这方面是很积极的一种向上的心态。但是呢，就是说世间人他就是很消极，但是我们扯远了。这个地方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地狱的众生呢，他日夜感受巨苦，哪里有修法的机会呢？都一直处在这个啊，就巨苦当中，根本没有产生不了修法的心，也没有机会让你听法，然后你坐在那不动听法，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些都没有，修法的机会都没有，甚至于他的业力感召都没办法在他面前显现一个善知识，甚至于都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我们说，难道不是地藏菩萨不是常住地狱吗？啊，某某就是说都是常住地狱的，是啊，这有。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的业力轻微的时候，啊，你的受的业轻，或者你在人间你精进修过法，你在人间的话，你立地做过对治忏悔了，那个时候呢，还有机会可以遇到。否则的话，连看都看不到，没有机会遇到这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方面呢，根本没有修法机会。就是一旦堕地狱啊，那是无暇之处了。所以我们要想，有的时候我们要想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没有转成地狱，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安乐的事情，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转成地狱当中，那比现在的痛苦不知道啊猛烈多少倍，而且地狱当中根本没有修佛法的机会，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也能够遇到佛法，不管再困难啊，有的时候有些道友们讲，哎，我的这个环境很差，怎么怎么样，但再困难你还是可以学的，你还是有这个念咒的机会啊，有的时候就是念咒啊或者观想的机会都有，反正你只要该学的学完之后，你在心中去观想，谁都阻止不了。我没有，我可以不在家里不供佛像，我可以就是手上不挂念珠，但是我心中观想法义，这个谁都挡不住的，是这样。所以这方面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修法的，但是地狱当中根本没有。所以说我们要想，假如说现在不精进，下次堕地狱了，那什么时候才能起来？那么在这个堕地狱这么长时间当中，根本没有机会修法，那就是大无暇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没有转成地狱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为了不转成地狱，为了下一次能够得到侠门，现在必须要精进。那么第二个是恶鬼，如果投身为恶鬼，那么终日感受饥渴的恶难，也不会有机会修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转投身在恶鬼道，那么如果投身恶鬼道的话，我们终日都会感受饥渴的这样一种痛苦啊。就是说他因为是在这个生前的话非常牵念，牵念的话就是说舍不得上供啊，舍不得下施啊，然后那天当中呢对这个财富非常非常单着，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对财富很单着的话，就是说是他永远处在一个不满足的状态，永远不满足，这个就是恶鬼的心态，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就讲到的话，有些大德讲恶鬼的痛苦，他不是说真实意义上的就是说没有饥渴，他真实的痛苦就是满足不了，永远得不到满足，他永远得不到满足的一种体现就是说你找不到吃的啊，没有办法找到吃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即便找到吃的也吃不下去，所以他永远满足不了，它是一种不满足的这个因导致了一种没办法满足的果。所以说呢，它在这个恶鬼道，要不然就说是饥渴，它满足不了的，没办法就找到这个相应于自己心意的啊，满足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满足自己能够吃饱喝足的这种心愿，没有办法。而且有的时候它的这个环境是颠倒的呀，关键夏天的时候呢，夏天的时候这个这样一种月亮也特别热，冬天的时候这个太阳特别冷，这个也是不满足，不能满足啊，根本满足不了你，是这样。因为我们就说，哎呀，今天啊，就说今天就是说很冷，然后出太阳了就晒太阳，这个能够满足我们，但是它没办法，它是颠倒的。所以说就是恶鬼道当中呢，日夜夜的终日的感受恶难，在后面前言当中讲，有些时候甚至于就是说这些恶鬼十二年当中连水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过，就那个夜，不要说喝水了，不要说看到水了，就是有时候十二年当中连水的名称都没听到过的，就这么啊，就是说大的业力，是这样。所以我们想想看呢，终日在这个饥渴状态当中，哪里有心态去修法呢？没有办法去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我们自己就是一两天不吃饭的话，有就说心中非常非常激活，就说是这个难耐的时候，你怎么有心思去听法呢？啊，没有心思，我们的心是慌的，是这样，所以根本没办法去听法。所以恶鬼道的话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根本是无暇之处。第三呢是旁生，如果转为旁生，那么遭受被人意识及相互残害的痛苦，也没有修法时机。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转为这个旁生的话，啊，就是啊，平常我们讲的这个禽兽， 像这样的话飞禽走兽。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转回旁生，当然这个旁生呢还包括除了是这些飞禽走兽之外，还有一些这些小虫啊这些方面也算是一种这个旁生类啊。那么就是说我们转回旁生的话，那么遭受被人意识被人意识是其中一大类的痛苦。他就说是不自在，比如说马牛啊这方面的话就经常被人意识。还有相互残害，相互残害的话就野生的动物呢相互残害。那么如果是家养的动物呢被人残害，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呢即便是没有被人残害，他也是很愚笨的。这些旁生呢也很愚笨，根本听不懂。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反正你不管是哪一种，你不管是被人意识也好，你怎么可能听法呢，也听不懂。然后如果互相残害的话也是没办法遇到佛法，也听不懂。即便是没有被人意识，也没有互相残害，比如说现在一些宠物。那么即便是这些的话他也是很笨的，也没办法接受圣神的法义的，你跟他讲法也听不懂的，是这样。所以针对这些来讲的话没有修法的时机。虽然有些佛弟子们家里面有时候养一些这些宠物养一些狗啊猫啊上次讲法的时候把他们就是说是带去听法，有的时候把它放在电脑面前去听法音，这个算是比较好的。不然不管怎么样的话就多多少少种一点善根呢，是这样。但是呢他只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们都还不知道他就听法的时候他是什么心，那是当时是做了什么意我们都搞不清楚，只不过是听的听到了声音的，听到声音这一点来讲呢可能是比较好的。但是他有没有听懂啊，他有没有懂怎么观呢这个方面我们就没办法去这个去奢望了，是这样的。只要能够听到就算不错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仅此而已了，你说还能够怎么样呢，就没办法，是这样。所以有些佛弟子放生呢就在耳边念一些佛号，给他们种一些善根。种些善根，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些宠物这些念些佛号给他们种些善根，听法的时候咱们听一听种些善根除了这个之外没有时间修法这个也是个无暇之处。第四个呢就是长寿天长寿天就是我们说一二三四这个排列是四种非人呢就是说是不是人道所设的。所以说第四个呢就是属于长寿天。如若转生到长寿天，那么一直处在无想的状态中虚度光阴，也同样不具备修法的时机。长寿天的总的意思来理解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寿命很长的天人。寿命很长的天人叫长寿天。所以说如果是从这个字句上理解的话，就当然上是在讲解当中讲，如果从这个侧面理解的话，欲界也算，欲界天欲界天也算，然后呢色界天也可以算，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无色界也可以算。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都可以算，欲界的天人呢也可以算，然后呢就是说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属于无色界，也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长寿天的无色界。还有一些就是属于这个无想天有地方讲的无想天，色界的第四层旁边呢有一个这样的无想天，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都可以算是无暇。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欲界天人有欲界天人在佛出世的时候，你看一初段法轮的时候的八万天子和五比丘差不多前后的时间当中证道的。然后呢就是还有很多就是佛陀住世的时候很多天子从天界下来听法正出国了也是比比皆是嘛，是这样。那么这个是特殊时期当中有这样的。然后佛出世的时间必定是少数，是这样的。那么大多数的时间当中呢世间没有佛陀出世也没办法。还有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欲界天的这个享受太过于圆满了。享受太过于圆满，心是不在这上面。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说没有什么苦的，没有什么就是说他反正基本上类似于心想事成那种，反正你只要想着得到的东西都可以从如意树上面拿反正这没有什么就很大的痛苦，基本上就是在特别圆满的欲妙当中，他的心思被这个欲妙所缠缚了，没办法听法，没有心思听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转生的欲界天基本上是属于一种无暇之处，基本上但是我们也不排除个别的欲界天人他有修法有正果的，这个是有，但是呢这个很少很少，所以这个大部分来讲的话是基本上不排除它是属于那种就是说无暇之处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无色界无色界。那么就是说无色界呢，我们说有些无色界也是绝大多数无色界的天人，他也是属于无暇是这样。因为无色界他没有色法呀，他没有身体，没有身体第一个你听法的条件就没有了，你身体你必须要，你讲法的话你必须要耳根嘛，必须要耳识嘛，对不对？没有眼根，没有，所以没有眼根就没有耳，没有眼识，没有耳根就没有耳识，这个没有了，他没有这些，就是说前面的识，他只有这样一种这个意识，这个是有的，还有一些心所法他有，但这些没办法，因为你接受不了讯息，接受不了法的讯息，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安住无色界的时候，他虽然完全不是没有想，因为最高的无色界是非想非非想， 飞想非非想它是无色界最高的，那么这个非想非非想它其实说没有粗大的想，但是非非想它是细微的想还是有的，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一个非想非非想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空无边处啊，实无边处啊，无所有处啊，这方面它的心理活动还是有的啊，还是有心识，但是呢它没办法圆法义的，基本上没办法圆法，圆不了法义啊，这个方面是属于无色界。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大多数呢，为什么大多数，因为学过俱舍论的就知道啊，无色界也有阿罗汉，是这样的。因为他通过前面的修行啊，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他在这个色界修完之后呢，他必须要到无色界去证阿罗汉，是这样的。所以他去无色界证阿罗汉，他就说你去无色界证阿罗汉，没人跟你讲法你怎么样，他其实那个时候不用再听法了，他不用再听法，他已经内心当中的这个法义啊已经差不多了，他就说是这个只要意念就行了。所以到了无色界之后，他没有身体，不用听法啊，也不用打坐啊，这些都没，因为你有身体才能打坐嘛。无色界呢没有色身的，没有色身呢，但是他在无色界可以证果，这个在俱舍论当中就讲了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无色界是不是纯无瑕处，不敢一概而论啊，因为就是说是有一些天人，哪怕现在也有很多，现在无色界有很多就是说是证阿罗汉的，因为他就是说不一定，他就是说去无色界之前不确定是从人间去的。我们说现在人间都就说是这个什么的佛法很就说是衰弱了，他有没有现在从欲界到无色界的，也是有，但是呢可能是不多。但是呢他有些时候是转成无色界正果，他是从色界转过去的，他从欲界到色界，从色界再到无色界，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叫做次第正嘛，在俱舍论当中呢也有讲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的无色界不确定是无瑕处，但是呢大多数是无瑕处啊，就无色界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色界呢，色界其实也是一样的啊。色界它虽然有些地方呢它有这个眼根有眼识啊，有的时候有耳识啊等等，但是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没有文慧啊，没有有文慧，但是没有思慧啊，就有文慧没有思慧，因为它一思马上就入定了啊，就是这样。俱舍论当中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它的这个条件也不圆满，而且它也没办法成为一种别解脱界的一种这个所依啊，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呢，主要是他们单着于自己的一种禅定啊，不确定是有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色界当中，我们说是不是纯粹的无色啊，纯粹的这个无瑕呢，也不确定，因为色界当中也有很多在色界当中证阿罗汉的，而且色界很多这些三果啊、二果啊，这些也有很多这个阿罗汉。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确定说是这个百分百的肯定说色界就是这个无瑕啊。欲界刚才讲了，欲界也有圣者的，但是在色界当中有一个地方绝对是无瑕的。啊，这个叫做无想天，啊，无想天，这个无想天呢，就是刚刚讲了，这个是有些地方讲的这个长寿天，就是专指无想天的啊，专指无想天。那么专指无想天呢，这个无想天是属于第四禅呢，第四禅的广果天的，相当于它的郊区，啊，相当于广果天的郊区呢，有一个地方叫做无想天。那么这无想天呢，这个属于什么状态呢？他刚刚转到无想天的时候，第一念他有心思有想法，我说我要入定的。这个第一念还有思想，然后呢最后初定的是那一念有思想，中间的是没有思想的啊，没有，他有色身啊，他有色身，但是呢他这个无想天呢，他是无想的。就按照这些俱舍论的讲法的话，就是说在整个他在无想天入定的时候，在中间入定的过程，所有的心所全部都是不起的啊，就是寂灭一切心和心所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纯粹在入定的时间当中啊，他除了第一念他要入定之前一个作意，后来出定之后一个想法，然后一个想法之后他马上也要堕落了，就差不多了。所以在这个除了这个之外的中间的这么很长时间当中，全都是处于无想状态。哎，所以咱们看这里面啊，那么一直处在无想的状态中，去的观音他全都是无想的，心心所都不起的，他只是享受他以前修无想定的果。哎，他就没有痛苦，是没有痛苦，什么都没有，他就是感觉上是很舒适的，他就说是一下，但是他入定之无想的，他也很快就出来了。他就是他感觉很快啊，但其实时间很长，但是这里面纯粹一点善法都没修。这个就是这个无想天的无想定当中啊，就是在这个安住在无想定。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决定是无暇呢，因为就是在俱舍论当中讲有两种状态是纯粹的这个没有心心所的。一种状态就是小乘三果以上的圣者，有一种定叫灭尽定。那么三果以上的圣者和第四果阿罗汉，他们有能力入灭尽定。灭尽定其实就叫灭尽受想定， 受蕴和想蕴都灭尽的。为什么叫灭尽受想定呢？因为在所有的这些当中呢，受和想的作用很突出，所以很比较粗大，所以他就说灭尽受想。其实呢，灭尽受想，灭尽受想定，灭尽定嘛，灭尽受想，它不单单是说灭尽受蕴和想蕴的心所，它其实是一切心心所都灭尽的。这个是圣者的一种这个灭尽定，三果四果可以入灭尽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没有心心所的，纯粹没有。但这个呢是他的一种这个修法，他是圣者，他是圣人修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无暇，他是圣人修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外道修的啊，就是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就叫做无想定啊，他在人间的时候修无想定，然后呢，就说他的果呢叫无想天。他在世间的时候呢，修无想定，无想定就是寂灭心心所，他就通过他的禅定，在第四禅的基础上，开始寂灭心和心所，是这样的。那么寂灭心和心所，他在人间修的时候，他的心心所就可以灭掉，就灭尽一段时间。然后呢，这个果成熟了，他就会转生无想天。所以说，这个纯粹是外道定呢，他就把这个无想天当成涅槃，他把无想定当成解脱道，然后把这个无想天呢当成涅槃。所以说呢，他就觉得啊，他进了这个，他当然就是说死了之后呢，他升到无想天，无想天之后，好了，我要入涅槃，他就开始入这个定了。为什么说刚刚入定之前有个想法，哎，我要入涅槃了，终于解脱了，然后中间是什么都不起的，后来呢就是起定了，起定之后呢，完了，他说这个涅槃怎么是这样的呢？明明我都已经涅槃了，为什么又出来呢？啊，是一个邪见，他就想，哦，没有解脱，这个解脱是假的，那么就对于这个涅槃，对这个解脱产生的这个邪见的缘故，就堕落了，是这样。所以说第一念和最后一念有心，后面中间是没有心的。所以这个方面它是外道的定，它把这个错认为解脱道去修，然后它这个无想定呢错认为涅槃的果位，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属于无啊，就是外道。所以说真正的完完全全的无暇的就是这个无想天啊，绝对是无暇的，毫无疑问。其他的，因为我们刚刚分析的是这个非相非非，这个无色界啊、色界啊，它都有圣者的，但是圣者绝对不可能入无想定的，这个毫无疑问。这个是百分之百确定，这个圣者是不会入啊，就是无想天、无想定的，他不会升到无想天上去，啊，其他有可能，但是无想天是绝对不会升的。所以说，我们说真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呢，长寿天就是讲无想天。但是呢，如果泛泛的讲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大多数的无色界、大多数的色界、大多数的欲界的天人都可以叫，都可以叫这个无暇，嗯，但是还有特殊情况，刚刚分析了。那么下面讲呢，就是说四种人间的啊，第五呢是这个边地。啊，边地它主要是人间，没有转生到三恶趣，也没有转生到这些这个天界当中，那么它是属于人间的边地。假设转生在边壁地方，边壁地方，那么那里无有佛法，因而也不会有修法的机会。那么假如说呢，就是转在边壁的地方，边壁的地方就是说是这个现在还是很多的啊，虽然在整个中国来讲呢，很多地方都有佛法，但是也有些地方呢就没有三宝，没有寺院，也没有僧人啊，是这样的，也没有学佛的居士啊，也没有守五戒的人，也没有受斋戒，这些都没有啊。有些地方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更偏远的地方呢，啊，的确是像这些这个啊，有些非洲啊，有些其他的一种这个地方呢，它的确就是就是说外道盛行的地方啊，它就说是这个边地。那么就边地的话，就是没有三宝名称的地方啊，没有就是说佛弟子行持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啊、讲经说法的地方呢，这个叫做边地。假如说呢，转生在了这个边地的地方呢，这些地方呢是没有佛法的。既然没有佛法，那你怎么可能有修法的机会呢？没有，是这样，没有修法的机会。那么有些人说呢，这些地方没有，但是如果去了一个可以修行佛法的人，或者他虽然没有皈依三宝，他以前是修行人，这个方面怎么样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很特殊的情况。这个方面主要是指它整体而言，整体地方它没有人行持佛法，或者说没有寺院，没有三宝所依，这方面都叫做边地。所以说这个地方没有佛法，没有三宝的名称听不到，所以说怎么可能修行佛法的机会呢？所以一旦转成了边地的话，这个也是很可怜的。虽然是人啊，虽然你转在人，现在佛法还没有隐没，但是你转在边地了，这个是无暇之处。第六呢，就叫做持邪见者啊，持邪见者，如果投身为外道或成为随同他们的持邪见者，就会因为自相续被邪见染污而没有修法的良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持邪见者的话，就是说如果是生于外道的一种团体当中，或者生于外道的家族，或者生在外道当中，或者成为随同他们的持邪见者，持邪见者的话，当然就有这个常见啊、断见啊等等啊，这方面的都是持邪见的人。 此先见的话就会啊，如果转身为了这个此先见，因为有些外道呢，就有外印度的外道来讲，有些是属于这个断见外道。断见外道的话，他们是啊，就手持这个无因果的断见的人死了之后的完全断灭。那有些呢是啊，手持这个常见的啊，他虽然也想有啊，他虽然也程序有前后世啊，有因果啊，有解脱道，但是呢，他是认为有一个常有的我。一个常有的我存在，它就具有常见这样的，所以这些呢都叫做常见，或者都叫做邪见的，这个叫常断见，都叫邪见是这样。所以如果说投身为外道或者成为随众他们的持邪见者，那么就会因为自相续被这些各式各样的邪见所染污而没有修法的良机。那么就是说要修行佛法，首先有一个世间正见，世间正见就是因果见啊，因果见这个叫世间正见。那么在这个世间正见的基础上呢，还需要具有这样一种这个空性见。那么这个方面的话，两种见具足的，就是出世间的正见和世间的正见都具有了，才可以修持正法。否则的话，就是说如果成为一个持邪见者，就没有办法啊，就真实的修行佛法了。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属于无暇。那么第七呢，是佛不出世。如果出生在暗劫，那么连三宝的名号也听不到，不晓善恶，也就不会有修法的机会。那么如果是出生在这个暗劫当中啊，出生在暗劫，那么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暗劫，一个明劫。明劫呢就是属于佛陀出世的劫，比如说现在咱们的劫就叫明劫，因为佛陀释迦牟尼佛出世了啊，出世成佛，然后讲法啊，有这样法义传递下来，这个叫明劫。那么有些呢就整个劫啊，整个这个很长时间当中，一个劫当中都没有佛陀出世，这个劫就叫做暗劫啊，就是黑暗，就是因为没有三宝光明嘛，所以叫暗劫。那么如果出生在暗劫的话，就如果没有佛出世，哪里有佛呢？没有佛哪有法，哪有身呢？佛法身都没有，所以连三宝的名号也听不到啊，没有啊，听不到三宝的名号，也不知道善恶的取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修法的机会了。所以说如果出生在这个虽然是人间，但是出生在暗劫的话，也不会有修法的机会。然后第八个呢是阴雅啊，阴雅的话，如果投身为阴雅之人，则心相续无法调柔，由此导致无有机会修法。那么就是说，如果呢投身为阴雅的人，那么这个阴雅呢，下面还要讲啊，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就是没办法讲话的，有的时候听不到声音的，那个叫阴雅，或者有些时候呢，他的心智啊，他的心呢就是不堪能。啊，类似于啊，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啊白痴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异根的异根的阴阳也有。所以说，如果他这个异根没办法，就是说是有一种俱生慧，没有一个真正能够辨别的能力的话，这个也算是一种阴阳。所以我们想想看呢，如果说自己的诸根不具，尤其是主要的这些眼根，有眼根的话可以看佛经嘛，有耳根的话可以就是说是可以这个听法语，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心智正常的话，可以思维。那么如果是眼根看不到的话，他就看不到经书，看不到佛像啊。然后耳根听不到的话，有的时候呢也没办法听闻法义了，是这样。所以说就看不到也听不到，然后呢心是也没办法思维的话，那就虽然是人的话，也是属于无暇之处了，是这样。他也是属于无暇之处。所以说这个方面都啊，这个方面就叫做第四种人间的一种这个无暇。所以说就是说远离了这八种情况啊，这个叫八难啊，有时候叫八难，叫八无暇。像远离了这样一种这个八无暇的话，那么就是闲暇的自信啊，就闲暇的自信，自己就是说自己排除了这些这个地狱啊、恶鬼啊、旁生啊、长生天，把这些排除了之后，哦，我是一个人啊。首先呢，我是一个人，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是个人的话，他就有闲暇，那么就有机会了，至少有机会。然后再排除佛不出世，哎，我现在是排除了佛不出世。虽然是人，你是个佛不出世，那就是一切都是这个，一切都是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安立的，是这样的。那所以说排除了这个佛不出世，那是这样的。那么虽然有的时候说，虽然佛出世了，虽然佛出世，但是呢，如果自己身在边地啊，虽然变得也不行啊，佛虽然出世，但你身在边地的也不行啊，排除边地，我不在边地，然后又排除持邪见者，那么就是说，虽然我。就说是这个佛出世，我没有生在边地，也就是说排除边地之后，我生在中土。但你生在中土也不行啊，你生在中土，如果你是一个持邪见者怎么办？是吧？中土也有很多持邪见的人，就是佛法兴盛的地方也有很多持邪见的人。那么如果你虽然在中土，你是一个持邪见者，那你还是不具有这个机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你内心当中没有明显的邪见，但是这个阴雅怎么办？啊，你的是诸根不具，像这样的话，你是阴阳，你也没办法接受啊。所以说，把这个都排除，一个一个排除掉，排除掉之后，哎，所有的机会对我来讲， 修行佛法的机会就有了，修行佛法的闲暇就有了，又在佛出世，又不是边地，又不持邪见啊，又不是阴阳，哎，这个就是它的总的基础就有了。如果有了总的基础，然后再加上后面我们讲的特法，就是自圆满和他圆满，十种自圆满是五种他圆满，五种自圆满。那么这个再把这个十圆满具有了，好了，你这个机会就是真正的侠满难得的人生。那你就说是修行佛法的所有条件都具有了，所以它的框架也有了嘛，然后它的一种这个里面的特法也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遣除了八无暇，然后获得这个闲暇。所以前面呢，我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八无暇，后面呢，前行啊，就花之末期啊，当然也会进一步的来分析，因为这些分析很重要，越分析我们越知道现在得到这个人生不容易，啊，远离这些情况不容易，尤其是要讲他们的因，讲了因之后，我们就觉得哦，的确是非常困难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得到侠满人生之后呢，尽量的是要使用这个人生来进一步的修善法，不要把人生浪费到没有意义的世间琐事上面。那这样，那么今天我们课呢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月灯家日本伦年的不赞南把谢江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